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3月20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2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古丽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韩国向世贸组织投诉中国制裁萨德或有违国际法。韩国司法调查乐天集团掌门人及家人是否行贿。韩国使馆提醒中国在中国的韩国公民注意人身安全。台湾防长证实中国部署精准打击台湾的东风16型弹道飞弹可被台湾拦截。北京警告华盛顿停止对台军售。日俄2+2会议聚焦朝鲜核导弹威胁以及北方四岛议题。安倍访问德国，与默克尔共同呼吁捍卫自由贸易。伊拉克政府军继续在摩苏尔西区的搜剿行动。中国四川再度发生藏人自焚事件。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韩国政府向世贸组织投诉中国制裁萨德措施。据韩联社报道，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周亨焕今天3月20日在国会回答有关中国制裁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提问时说，我们已经通知世贸组织中国可能违反了某些世贸协定。周亨焕在韩国国会出席产业通商资源委员会全体会议时表示，韩国在3月17日已经向世贸组织服务贸易理事会提出中国在旅游流通领域针对萨德入韩实施的反制措施可能有违世贸组织的相关协定，呼吁中方遵守义务。周亨焕说，中国政府不会向世贸组织承认针对萨德入韩采取了相应措施，但是韩国政府应该明确指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韩方质疑中方可能有违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也就是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周亨焕表示，将继续收集证据，同时要妥当应对韩国企业遭受的不合理待遇。韩国产业部的相关人士证实，韩国政府在世贸组织就中国有违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疑，并称韩方将通过多种渠道向中方施加压力。韩联社说，韩国此举并不意味着向世贸组织起诉中国，如果要起诉需要提出具体的证据，但中国当局的限韩令都以口头的方式下达，或者以中国国内法律为借口来实施，令韩方难以取证。有关韩国向世贸投诉中国反萨德制裁措施的详情，请听稍后由方华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韩国乐天集团的掌门人辛东山及家人因涉嫌贪腐和非法经营等问题受到司法起诉。今天3月20日，首尔法院传唤乐天集团总裁家族多人，此举显示韩国社会越来越不能容忍这些支配韩国经济商业巨头的违法行为。请听罗拉的报道。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周一传唤乐天集团包括掌门人辛东山、其父亲创始人辛格浩等一家五人。目前辛东山受到逃税、欺诈等指控，涉及1750亿韩元。辛东山今天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外面说，对自己引起的怀疑表示抱歉，会与韩国司法部门合作。目前还不知道乐天集团创始人辛格浩是否会出庭。法庭对乐天总裁一家五人指控，总共涉及2800亿韩元。 韩国乐天1949年最早由旅日韩侨辛格号在日本创立，现在发展成韩国排行第五的大型集团企业，包括酒店餐饮、游乐场和零售百货等领域。近期韩国司法对几个大企业进行行贿展开调查。另外，韩国因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乐天集团向韩国政府提供场地支持，因此在中国受到抵制乐天产品的打击，让乐天集团遭受损失。韩国乐天集团被迫在中国关闭了十多家商店，也让乐天集团在中国的发展面临选择。另外，2015年创始人的两个儿子被争夺乐天集团的继承权进行内讧，也使得这个家族分裂成两派。
以上是罗拉的报道。针对中国因韩国部署萨德出现的反韩情绪，韩国大使馆通过微信提醒韩国在华公民注意人身安全。韩联社今天3月20日发自北京的消息说，韩国驻华使馆发布紧急公告，提醒公民注意人身安全，实属罕见。韩国驻华大使馆的微信号为 korea0404， 日前发布紧急通知，提醒在华的韩籍人士注意人身安全。通知称，中国各地可能会发生反萨德示威活动，希望旅华的韩国公民远离示威游行活动现场，尽量避开人群密集的场所。韩联社引述一位消息人士称，韩国决定部署萨德后，中国境内迅速传播各种谣言，刺激反韩情绪，情况比比皆是，旅华韩国公民的焦虑情绪也不断升温。韩国驻华外交机构出于对韩国公民的安全考虑，开通了专门通知相关信息的微信账号，该账号与韩国使馆的官方账号不同，仅对在华的韩国人开放。台湾防长冯世宽今天3月20日证实，中国的东风16型弹道飞弹可以对台湾进行精准的打击，但他平时同时表示，台湾有能力拦截中共的飞弹。详情请听法广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今天在立法院证实，中国大陆火箭军已经部署可以对台湾精准打击的东风16型弹道飞弹。他并进一步透露，台湾有能力使用爱国者三型飞弹加以拦截。冯世宽向立法院报告表示，2016年迄今，大陆海空军部队持续更新作战舰艇，自制歼10、歼11、歼15战机，引进遏制苏凯35，并展开先进的歼20逆踪战机换装作业。火箭军则部署可以对台湾本岛精准打击的东风16型弹道飞弹。他也提到，一年来大陆海空军前往西太平洋训练及操演共六次，辽宁号航母首次绕经台湾东部做跨岛链长航训练，共军退役将领则频繁地渲染台海军事风险。他研判，中国大陆将加大军事恫吓力度，累积台湾内部不满的舆论压力，迫使台湾在两岸关系发展依其规划而行。随后他在答复立委质询表示，东风16型弹道飞弹对台湾来说够强大，台湾有把握能预先侦测到其对台湾不友好的行为，台湾有足够武器能在境外击落。国防部官员补充指出，爱国者三型可以在台湾本岛以外40到70公里处拦截，在空中就把它引爆，不会让它落在台湾本岛。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华盛顿计划加码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消息传出后，北京表示强烈反对，并警告华盛顿停止对台军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3月20日表示，希望美国认知此举的高度敏感性，停止对台军售，以保护美中关系和台海两岸的和平。奥巴马政府原定在去年年底宣布的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因反对而被叫停。美国媒体3月14日引述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说法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官员就任后将考虑提出更有效的对台军售案。日本与俄罗斯今天在东京举行防长和外长2+2会议，本次会议在朝鲜不断发射导弹的危机阴影下举行，这是日俄自2013年11月以来举行的第二次2+2会议。今天上午双方的外长和防长分别会谈，下午四人凑在一起开会。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今天在会前向 媒体表示，我们希望讨论地区安全问题，包括朝鲜的核武及弹道导弹问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没有点名朝鲜，他表示，现在很多地区和全球的安全问题叠加在一起，所以我们的会谈将关涉重大时事议题。俄罗斯外长和防长都对日本将在亚太地区部署美国全球反导系统提出质疑。拉夫罗夫称此举将给地区安全带来严重的风险。俄罗斯防长绍伊古也表达关切，称这恐怕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造成影响。另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相稻田朋美今天在防长会谈中就俄罗斯宣布将在包括日本北方四岛在内的地区部署新师以及地对舰导弹提出了抗议。日本希望收回北方四岛问题是本次日俄二加二会谈的另一个中心议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3月20日抵达德国，他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呼吁捍卫贸易自由，请听法广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3月20日到达德国，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一起出席了在德国汉诺威举行的全球规模最大的资讯科技博览会，并在开幕典礼上发表演讲，呼吁坚持自由贸易。安倍在讲演中呼吁日本和欧洲之间尽早缔结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经济合作协定。安倍说，在自由贸易和投资中得到很大恩惠的日本，要和德国一起成为捍卫开放体制的先锋。日本和欧洲必须携手合作，早日缔结经济合作协定。默克尔总理也在致辞中表示对经济合作协定的理解，并说他感到了推进自由贸易的责任。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英国脱离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动向，使在国际贸易中获利的日本和德国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在20日晚的两首脑会谈中，将就如何联合起来对抗贸易保护主义进行深入讨论，也将讨论朝鲜的核武与导弹开发问题。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伊拉克军队继续向摩苏尔老区推进，很快就会夺取阿尔努里大清真寺，请听方华的介绍。
据路透社报道说，伊拉克军队正在向摩苏尔老城区推进，很快就会夺取阿尔努里大清真寺。2014年7月，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头目巴格达迪在阿尔努里大清真寺首次露面，宣布建立哈里法伊斯兰国，这也是巴格达迪唯一一次的公开露面。报道说，伊拉克军方正从莫苏尔火车站附近向大清真寺推进。伊拉克政府军派出的直升飞机在大清真寺上空盘旋，与地面部队形成合围。大清真寺周围频频升起黑烟，城中的焦火造成当地一些平民百姓死亡，一些居民正从当地撤离，但由于道路狭窄，作战困难，一些重型武器和车辆难以进入，士兵只有徒步进去。目前当地天气恶劣，导致伊拉克军队的军事行动难度增加。目前伊拉克军方已经控制莫苏尔西部城区超过三分之一的地带。莫苏尔老城西区位于穿城而过的底格里斯河西岸。据报道，伊斯兰国组织占领莫苏尔3年来，在当地挖了很多地道。联合国方面的消息说，随着伊拉克政府军继续向莫苏尔西城区挺进，并与极端组织分子展开激战，当地的流离失所民众人数一直有增无减。联合国难民署3月17日宣布，从本周末起，两个新建的庇护营地将 正式开放，以接待安置更多急需救援的流亡失所的家庭，同时呼吁国际捐助方为2017年伊拉克人道行动提供2亿美元的善款支持。自去年10月以来，从莫苏尔以及周边地区逃离的流离失所人数，迄今为止已达大约255,000人，其中超过100,000人是因为从今年2月19日开始的收复莫苏尔西区的最新一轮军事行动开始后而背井离乡的。
以上是方华的报道，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以上您听到的是本次新闻的消息，现在报告完了，再会。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据路透社报道说，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周亨焕星期一表示，韩国政府已经向世贸组织投诉中国对其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进行经济报复。韩国政府质疑中国反萨德的举措可能违反了国际法。周亨焕在韩国国会谈及中国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反应时表示，我们已经通知 WTO 中国可能违反了某些贸易协定。他表示，韩国政府已经于本月17日向世贸组织贸易理事会提出，中国在旅游、流通领域针对萨德入韩实施的反制措施或有违世贸组织相关的协定，呼吁中方遵守义务。目前，中韩紧张关系扩势到了民航业，两国之间的部分航班已经遭到暂停。周亨焕说，中国政府不会向世贸组织承认针对萨德入韩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是韩国政府已明确指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其中，韩方质疑的是中方可能有违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即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原则。周亨焕表示，将在继续收集证据的同时，恰当应对韩国企业遭受的不合理的待遇。韩国产业部相关人士证实，政府在世贸组织就中国有违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提出质疑，并介绍说将通过各种渠道向中方施压。不过该举措并不意味着向世贸组织起诉中国，若要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需要提出具体的证据，但中国多下达口头限韩令或以国内立法为借口实施反制，取证不容易。此前，韩国执政党自由韩国党政策委员会主席李贤3月7日曾经表示，韩国政府和自由韩国党当天开会决定，将积极探讨针对中国采取的反制萨德入韩措施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他强调，将积极探讨中国反制萨德措施是否违背韩中自由贸易协定等，力争将中方的相关措施给各行业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点。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中国政府因为政治对峙，已经关闭中国境内20多家韩国乐天企业旗下的乐天超市。据报道，韩国乐天产业正积极开拓东南亚市场，以降低中国市场限缩的冲击。在中国社交网站微博上，一些网民分享抵制乐天的贴文。韩联社称，中国国家旅游局3月1日向各省份和直辖市口头下达15日起全面停售韩国游商品的指示。此前有报道说，韩国已经开始正式部署美国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萨德，搭载两台萨德发射架和部分装备的 C-17 运输机3月6日晚已经抵达韩国的乌山空军基地，随后发射架和装备被运往驻韩的美军基地，萨德相关兵力和其余装备也将陆续抵达韩国。有观测认为，萨德最早将于今年4月开始投入使用。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在3月17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反萨德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中方敦促有关方面正视中方的合理关切，立即停止相关的部署进程。他指出，萨德系统所配备的 X 波段雷达探测距离可以达2000公里以上，监测预警范围远远超出了半岛，深入到亚洲腹地，覆盖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已经远远超出了韩国应对外来核岛威胁的范畴。 华春莹称，中方并不反对韩国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自身的安全，但这种措施不应该建立在损害韩国友好邻邦中国的安全利益基础之上。韩联社报道说，在韩国决定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导致中国反韩情绪不断升温的情况下，韩国驻华外交机构出于旅华公民安全考虑，开通了微信账号，迅速传播涉及萨德信息和安全须知等。韩国驻华大使馆日前开通了名为 Korea0404 的微信账号，该账号与驻华大使馆官方账号不同，只有拥有韩国国籍的侨民才可以加入。通知称，中国各地可能会发生反萨德示威活动，希望韩国公民远离示威游行活动现场，尽量避开人群密集的场所。报道说，韩国驻华外交机构出于韩国公民安全考虑，开通了专门通知相关信息的微信账号，驻华大使馆亲自发布紧急公告，提醒公民注意人身安全，实属罕见。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大选仅一月有余，各路候选人纷纷现身政治前台，大选的话题自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3月20日星期一出版的多数法国日报头版主题分别围绕大选的话题展开，费加罗报和十字架报突出报道了共有11名候选人参选总统大战，其中五人将于今天晚间在电视一台展开首场辩论，阐述并捍卫各自的竞选纲领。人道报重点报道了激进左派候选人梅朗雄周六在共和国广场举行竞选造势活动的消息。与其他各报有所不同，经济回声报和解放报头版关注的焦点分别聚焦德国总理默克尔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冷漠的气氛中举行会晤，以及美国著名摇滚乐手查克贝里逝世的消息。今天受到各报关注的国际新闻重点内容分别有，欧洲议会前议长舒尔茨将代表德国社民党参加今年9月举行的德国大选，挑战现任总理默克尔。因涉嫌受贿和欺诈而陷入司法调查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面临众叛亲离局面。美国政府在德国小镇巴登巴登刚刚闭幕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试图重新调整世界秩序的表现引发忧虑，以及土耳其将在一个月后举行的全面公决引发非议等消息。此外，经济回声报刊出报道，介绍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首次寻访亚洲的相关消息。报道指出，蒂勒森于星期六抵达北京之际，朝鲜进行了火箭发动机实验。面对平壤，美国已失去耐心，准备考虑各种形式的打击行动。该报报道指出，蒂勒森对亚洲国家的首次寻访以与中国主席习近平的热情交流而告终。中国主席强调，双方一致希望开启富有建设性发展的新时代。周日，继美国四对朝鲜和中国进行精心算计之后，气氛得到缓和。美国曾在上周五短短数小时内向中朝两国施加了压力。首先，蒂勒森在首尔向朝鲜发出警告，表示由前总统奥巴马实施的耐心战略政策已经翻篇。目前，美国正在考虑采用一系列新的外交、安全以及经济措施，所有的可能均已提上桌面。不过，美国国务卿表示，美国并不希望发生军事冲突。但是如果朝鲜的核武计划构成真正的威胁，美国则将会把军事行动提上日程。随后数小时，就在蒂勒森表示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作出表态。特朗普在推特中指责北京面对朝鲜的核野心极少作为。特朗普在推特发文指出，朝鲜表现恶劣，最近数年来朝鲜一直在捉弄美国，中国则在朝鲜问题上无所作为。最后，在周末情况有变，美国没有等待4月6日和7日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 拉格俱乐部接待到访的中国主席的日子来改变声调，双方的冷漠气氛已在本周末得到调整。经济回声报指出，实际上北京方面有多个不满的理由。在经济层面，特朗普早在竞选活动中就对中国采取敌视立场，威胁要增加严苛的关税，以惩罚中国抢夺美国就业市场的行为。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春季人大会议上指出，中国不希望发生贸易战。在外交层面，两国关系也处于紧张状态。中国公开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表示抗议，认为这对其安全构成威胁。经济回声报最后指出，现在到了讨价还价的时刻，北京可以打出金正恩这张牌，不过前提是要撤出反导保护伞。但这一条件不大可能被华盛顿所接受。此外，只要朝鲜再次登上前台，一切讨论的可能将全部落空。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
3月20日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两个月，与两个月前相比，特朗普还是不是原来的特朗普呢？是也不是，说他是，是说他仍坚持美国优先的理念，并为之奋斗；说他不是，是说他已对两个月前的很多承诺做了修改甚至否定，因此未来的特朗普或许不再是原来的特朗普。我们且不说他上任时表示要改善美国与俄国的关系，但两个月来美俄关系不见改善，反而有恶化的迹象，也不说他对欧盟和北约的批评逐渐降低了声调，这里只说美中关系。特朗普显然已放弃对抗，打算走向合作。这一信息是刚刚结束访问中国行程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后发出的。特朗普将于今年4月在佛罗里达州他的马阿拉戈度假村与习近平会面，相信那将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建立个人之间的友谊、确定美中合作的会面。这使人想起2013年6月奥巴马与习近平在加州的安纳伯格庄园的会面。那一次会面，奥巴马与习近平达成了美中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两个月来，特朗普不断对自己带有政策性的言论加以修改，如他说要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后来又确认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如他质疑美国为什么要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后来与习近平通电话却保证美国将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前后政策的改变并不奇怪，但特朗普的改变不是在政策实施之后，而是在政策未曾实施之时。原因在于特朗普的班子中强硬派处于下风，温和派占据了主导。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在于中国向特朗普发动了强大的利益攻势。据报道，特朗普的班子中华尔街的高盛帮明显压倒了强硬的经济国家主义者，强硬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靠边站，主张维持美中关系现状的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科恩占了上风。科恩在努力降低引发美中贸易战的可能性。担任新政府财政部长这一要职的梅努钦来自高盛公司，高盛帮是亲北京帮，这一华尔街帮派在以往的经济全球化中获得无数好处。两个月来，中国批准了与特朗普家族有关的38个商标注册，涵盖饭店、餐馆、广告等等，给予特朗普家族在中国市场发展以品牌保障。还有消息称，中国安邦集团与特朗普的女婿库许纳达成协议，向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一栋摩天大楼注资逾4亿美元。虽然安邦称消息不实， 但去年11月16日，安邦董事长吴晓辉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与库许纳见面，引发了外界的合理联想。今年春节期间，特朗普的女儿伊凡卡现身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主办的春节活动，由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亲自接待。特朗普女儿女婿与中国官商的紧密接触，被认为是特朗普对中国趋向温和的因素之一。如果在现实与利益面前，特朗普或许不再是原来的特朗普，那么他是什么呢？近日，记者在美国明镜网上见到一位评论员称特朗普是纸老虎。评论没有说的是，这只纸老虎面对的北京政权却是真老虎。其实中国在与美国的较量中并无优势，但利益诱惑使劣势的北京把优势的特朗普变成了纸老虎。当纸老虎去与真老虎较量，其结果就可想而知。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韩国向世贸组织投诉中国制裁萨德或有违国际法。韩国司法调查乐天集团掌门人及其家人是否行贿。韩国使馆提醒在中国的韩国公民注意安全。台湾防长证实中国部署精准打击台湾的东风16型弹道导弹。北京警告华盛顿停止对台军售。日俄二加二会议聚焦朝鲜核弹岛威胁和北方四岛议题。安倍访问德国，与默克尔共同呼吁捍卫自由贸易。伊拉克政府军继续在莫苏尔西区的搜剿行动。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杨梅编播的专题节目《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刚刚结束的二十国财长峰会，由于美国的反对而未能将坚持自由贸易的条款列入峰会的共同声明。法国财长对此表示十分遗憾。然而，事实上，在法国国内，全球化也是一个广受争议的议题。要进一步了解法国人在上述问题上的立场，我们不妨盘点一下法国各大总统候选人针对全球化议题所做出的提议。自从特朗普当选，一贯倡导自由贸易的美国突然改弦易辙之后，欧盟内部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吁更是有增无减。法国的极左翼党派不屈服的法国党派候选人梅朗雄以及极右翼党派国民阵线候选人玛丽娜勒盆纷纷提出退守政策。由于贸易议题是欧盟共同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因此也就成为这两大党派攻击的目标。即使是立场比较温和的党派，比如说法国社会党候选人阿蒙，也提出应该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大环境中维护法国自身的利益。那么法国人如何看待全球化？根据上个月法国民调机构 Ipsos 在全球22个国家所做出的调查，仅有 26% 的法国人认为自由贸易为法国人带来了机会，远远低于英国民众的 54%。 同受调查的22国民众的 42% 的支持率的平均水平相对比也相差甚远。事实上，早在20多年前全球化广受推崇的时候，法国人就与众不同地首先站出来反对。法国的另类全球化组织 ADAC 就成立于1998年。他们的主要立场，一方面是要抵制美国的自由经济模式横扫全世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捍卫一些弱小的国家不至于被大国所贪食。不过，如果说反全球化受到法国民众广泛支持的话，法国的传统大党却依然对此持有保留。虽然欧盟议会在对欧盟与加拿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投票表决时，投反对票最多的是法国驻欧盟议会的议员。那么法国人反对全球化是否是由于受到法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的影响？
2016年，法国对外贸易总金额为4529亿欧元，法国是全球第六大出口国，其排名同韩国不相上下。在法国，四分之一的工作岗位，也就是将近600万个工作岗位，同出口行业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联。不过，法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据的比例，从2000年的 5% 下跌至今天的 3.1%。专家对此分析说，很明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从总体上降低了法国在世界贸易市场的地位。不过，从总体上来讲，法国的外贸成果并没有受到重大的影响。虽然法国的出口企业总数仅为12万多家，远远低于德国，但是法国在国外投资的企业总数却远远超出德国。法国能源、建筑以及奢侈品行业的40大工业集团在全球各地多设有分公司，而且事实往往同许多舆论所传播的观点相反。法国是一个对外资拥有高度吸引力的国家。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协会上个月公布的调查报告，法国是全球第二大外资直接投资国家，仅次于英国。既然如此，法国人反对全球化的理由是否是由于全球化的成果在法国分配不均？对此，法国《世界报》评论说，很难对这一问题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回答，因为全球化造成法国的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这是有目共睹的。自从2000年以来，法国各大工业大约失去了90万个工作岗位。专家认为，这其中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岗位的取消是由于国际竞争。但是，全球化也大大提高了法国消费者的购买力，而且全球化也为法国的出口企业提供了市场。法国的农产品出口顺差最近十年内就增加了30亿欧元。根据法国国际信息与展望研究中心2013年公布的研究报告，由于法国企业外迁导致法国人因失业或者收入降低而造成的损失，大约为每家1200至3700欧元之间。但是这一损失却又可以从进口的廉价商品中获得部分补偿，也就是说，法国的消费者既是受害者，同时又是受益者。那么，贸易保护主义真的会使法国从中获益吗？确实，欧盟内部的公共市场对外开放的比例高达 85%， 而这一比例在美国仅为 32%， 而在中国这一比例则更低。这也是为什么欧盟早在2012年就提议要对欧盟外的国家出台对策，倘若继续拒绝欧盟企业进入其市场，欧盟也将采取同等对待措施。不过，《世界报》评论说，欧盟之所以迟迟未采取类似的措施，一方面是由于来自德国方面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事实上，欧盟并没有因此而遭受巨大的损失，尤其是法国，外资对法国公共项目投资的比例仅为 1%。因此，法国极端党派所提出的所谓法国企业优先的投资政策，事实上并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法国人如何面对全球化，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阿曼婷编播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各位听众，3月15号星期三，荷兰举行了立法选举。荷兰的此次大选受到各方的密切关注。到截稿时的初步选举结果显示，原本引发普遍忧虑的荷兰极右翼民粹政党自由党没有能够胜出。现任首相吕特领导的自民党得票率位居第一，将拥有150个议席中的33个席位，成为荷兰国会的最大党。而在选前颇被看好的极右翼阵营只获得了19到20个议席。 荷兰中间偏右派总理吕特在国会大选中击退极右派自由党议员维尔德斯的挑战，让面临民主主义浪潮的欧盟各国政府松了一口气。欧洲各国领袖原本担心荷兰这个欧盟元老境内的反欧情绪兴起，得知大选结果后纷纷向吕特致意。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容克的发言人盛赞这是一场抗拒极端分子的投票。法国总统奥朗德祝贺吕特取得了打击极端主义的无可争辩的胜利。法国外长埃罗也恭贺吕特阻止极右派兴起。在德国，荷兰现任首相吕特选举获胜引发欢呼。默克尔总理周四在柏林表示，这对民主来说是美好的一天。他还亲自打电话向吕特首相表示了祝贺。德国社民党籍的外长加布里尔称，这是欧洲的胜利。这一选举结果让他对即将到来的法国选举充满乐观的情绪。欧洲议会前主席舒尔兹说，得知维尔德斯落败让他松了一口气。他说，我们必须持续为开放与自由的欧洲奋斗不懈。欧洲领导人对荷兰立法选举结果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在去年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洲联盟以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欧洲今年2017年将举行多场选举。荷兰国会大选在欧洲今年三场重要选举中率先登场。法国将于4月份和5月份举行总统大选，德国则将于9月份举行国会大选。随着欧洲经历194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和伊斯兰圣战士发动一连串的攻击之后，民粹主义和极右派政党在欧洲各地崛起，在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都出现超乎意料的选举结果后，荷兰极右派国会议员威尔德斯鼓吹的反伊斯兰、反移民、反欧盟主张去年年底大获支持。威尔德斯在仅仅一夜的竞选宣言中誓言要对穆斯林移民关闭边界，以及关闭清真寺和禁止贩售可兰经等等。威尔德斯希望通过他的反伊斯兰、反移民和反欧盟主张取得迄今最好的得票结果。荷兰大选因此被视为是测试欧盟极右派及民粹政党势力的前哨战。根据初步选举结果，荷兰现任总理领导的自民党在15号国会大选轻松过关，轻松击败反欧盟的荷兰版特朗普维尔德斯所属的政党。现任首相吕特领导的自民党得票率位居第一，将拥有150个议席中的33个席位。不过，自民党这次赢得的席次少于上届国会选举的40席，而极右翼阵营自由党在选前非常被看好。选前的民调显示，自由党有可能获得国会的36个席位，但是事实上，威尔德斯领导的极右翼自由党只获得19到20个议席。这个结果也象征欧洲民粹势力没有能够通过今年的第一场考验，让国内面临民粹浪潮的法国等欧洲各国松了一口气。去年12月份在奥地利，选民们选了生态党的候选人当总统，而不是极右翼政党的候选人。三个月后在荷兰，选民们的投票再一次过滤掉了极右翼党派。对欧洲传统党派，尤其是对法国而言，本次选举结果是一次很大的安慰。在法国，各方正在密切关注玛丽娜·勒庞领导的极右翼党派的上升趋势究竟能够有多大的潜力。就现任首相吕特领导的自民党所取得的好成绩，分析家表示，吕特获胜得力于多项原因，包括选战期间吕特将立场右翼，而威尔德斯这几年越发偏激，又不参加选举辩论， 最重要的是，土耳其未来宪法改革公投在投票前的那个周末与荷兰发生严重的外交冲突。吕特在与土耳其的外交危机中一反常态采取强硬的立场，大大提升了他在选民心目中的形象，为他的选情加分不少。吕特是在最后冲刺的时候获胜的，他阻止了土耳其政治家在荷兰为埃尔多安反民主的修宪计划做宣传，这是那些本来脱离了他的选民重新又回到了他的身边。就在威尔德斯只能恶言恶语上推特的同时，吕特显示了他的行动能力。法国《世界报》认为，荷兰选举结果是和选民们踊跃前去投票站投票分不开的。荷兰选民踊跃参加投票，堵了极右翼的路。此次投票中，荷兰选民们踊跃前去投票站投票，投票率高达 78%。这说明荷兰公民积极参与民主进程，值得称赞。捍卫欧盟的选民们积极动员，使得威尔德斯领导的极右翼力量没有能够取得胜利。就荷兰现任总理吕特未来的第三任期的新政府筹组，将肯定是非常复杂的。最乐观的观察家认为，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够让至少四个荷兰政党在政府筹组问题上达成协议。荷兰实行的是完全的比例代表制，比例代表制使得小党也能够在国会取得席次，使其能够在筹组新政府的时候扮演重要的角色。此次荷兰国会选举共有28个政党争夺150个国会下议院的席次，打破二战后的记录。荷兰议会共有150个议席，各政党必须夺下76席才能够成为国会多数。初步结果是，在议会有一席的政党有13个，需要由四个政党联合才能够组成议会多数。荷兰极右翼领导人威尔德斯和他的自由党在3月15号的荷兰立法选举中遭遇挫败，那么是不是在此次选举投票之后，荷兰又重新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温和的国家了呢？法国《世界报》表示，虽然很多人都是这么期望的，但是投票结果只是让人暂时喘了一口气，因为就像一份荷兰报纸的社论所指出的那样，虽然极右翼领导人威尔德斯的一个幻觉破灭了，但是他还是在继续叫嚣的。威尔德斯虽然承认败选，也向吕特致贺，但是他仍然心犹未甘地说，我们并没有落败，我们席次增加了，爱国之春终将是会发生的。另外，威尔德斯的自由党获得的议席虽然没有预想的多，但是其影响力不容忽视。分析家认为，只要欧洲经济依然不景气，只要移民、难民及其融合问题得不到解决，民粹主义就有存在的空间。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民粹主义政党即便不能够上台执政，但是民粹的思潮已经悄然影响到欧洲许多国家执政的中间党派的实政主张。在此次荷兰选举中，为了吸引支持威尔德斯的选民，其他政党也一再坚持强化他们所谓的荷兰价值。今年稍早，吕特告诉拥有移民背景的公民，要做个正常人，遵守荷兰社会规范，否则请离开。纵观欧洲各国，许多政府已经收紧了移民政策与难民接受政策。荷兰选举或许暂时阻止极右派的发展，但绝不是极右派的终点。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谈荷兰选举以及欧洲极右翼势力，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劳拉主持的小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活跃在歌坛、电影和戏剧界多年的跨界女星简·伯金，今年三月重新开始巡回演出。她推出甘斯布尔交响乐的演唱会，纪念法国歌坛传奇明星歌星塞日·甘斯布。更加成熟的简·伯金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自己对幸福的追求。大家知道，甘斯布可是属于法国少有的国宝级音乐家。他不仅多才多艺，浪漫不羁。他虽然长得不帅，暗号颇多，既腼腆也有些霸道，属于少有的风流才子的典型。甘斯布尔热爱音乐，就如同热爱诗歌和绘画一样，而且古典音乐给他个人的创作带来了启发。他的妻子简·伯金在3月19日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表示，自己今年进行题为甘斯布尔交响乐的巡回演唱会，就是要纪念自己深爱的甘斯布。简·伯金说，甘斯布不仅喜爱古典音乐，而且如音乐家肖邦、勃拉姆斯等这些古典浪漫音乐作曲家的作品，对甘斯布尔创造的音乐带来过灵感。如甘斯布尔在 Baby Alone in Babylon 就受到肖邦第四号前奏曲的启发，这也是简·伯金现在巡回演出的曲目之一。
Baby Alone in Babylon Noir Sous les flancs de Pontiac。
可以说，简·伯金因为成为甘斯布尔的第三任妻子后逐渐成名。虽然两人共同生活了十多年，最后还是分手，但是简·伯金继续自己的艺术生涯。他出演过十多部电影，也上台演过话剧，最近进行巡回演唱会，成为跨界的表演艺术家。就在2016年，简·伯金因为没有得到中国大使馆颁发的相关签证，他被迫取消在上海的演唱会。此次演唱会原来计划在7月9日在上海举行，而且上海交响乐团也同意与简·伯金同台献乐。简·伯金去中国演出的签证被拒而不能复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解释，是因为简·伯金本人参与过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就人权问题举行的多种活动。简·伯金本人关注世界人权问题已经几十年，他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而且他本人曾在法国参与了08年奥运会期间针对中国人权记录的圣火传递时的抗议活动。虽然在2016年7月1日，简·伯金被迫取消在上海举行的纪念甘斯布尔交响音乐会，但是简·伯金今年继续甘斯布尔交响音乐会。简·伯金说，现在上台演唱没有以前那么紧张，每次演出都非常开心，而且他还会继续参加人权组织的活动。简·伯金甘斯布尔交响音乐会从2015年6月初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初次演出，他用法语重新演唱甘斯布尔的著名曲目，也是纪念去世26年的法国这位传奇音乐家。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莱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简·伯金继续巡回演出，纪念传奇歌星甘斯布尔。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Hodolf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听众朋友，下面由古丽为您播报最新消息。
中国再次发生藏人自焚抗议事件，事件发生在3月18日，地点在四川省甘孜新龙县。自焚的藏人据报道名叫白马坚参，今年24岁。据法新社引述西藏流亡政府消息，这名自焚藏人呼吁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争取西藏自由。目前他的生死不明，警方不让其亲友家人探望。法新社今天3月20日引述西藏流亡政府消息报道说，这名24岁的单身藏人3月18日在西藏新龙县一个佛教寺庙门外试图自焚，被警方赶到带走时没有死亡，十来名亲属一起去探望他未果，受到警方的殴打和关押。甘孜新龙县警方今天被法新社询问时表示，他们无法证实藏人自焚的消息。据位于西藏的据位于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消息，这是今年中国发生的第一起藏人自焚事件，也是自从2009年藏人通过自焚抗议中共政权以来第146名自焚的藏人。上一次中国境内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发生在2016年的12月。据自由西藏组织3月19日发布新闻说，这名自焚的藏人被警方带走时还活着。西藏流亡政府的消息说，自焚者的十多名亲属试图去探望他，受到阻拦并遭到殴打和关押。法新社说，这起藏人自焚事件发生在拉萨暴动纪念日后的一个星期。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
韩国向世贸组织投诉中国制裁萨德或有违国际法。韩国司法调查乐天集团掌门人及家人是否行贿。韩国驻中国大使馆提醒在华韩国公民注意人身安全。台湾防长证实中国部署精准打击台湾的东风16型弹道飞弹，但可以被台湾拦截。北京警告华盛顿停止对台军售。日俄2+2会议聚焦朝鲜核武和弹道威胁以及北方四岛问题。安倍访问德国，与默克尔共同呼吁捍卫自由贸易。伊拉克政府军继续在摩苏尔西区的搜剿行动。中国西藏四川再发生一起藏人自焚事件。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广播到此结束。感谢 Hodolf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请您欣赏一首法国歌曲。
Soufflez de la confiance, soufflez de l'espérance, respirez une autre France, expirez la tolérance. On nous a promis la finance, c'est l'ennemi. À gauche, camarade, solidaire sera la vie. Rêve, le rêve qu'on s'est fait, peut-être une utopie. Peut-être on vit pas la même, et président, on s'ennuie. Un peu trop normal, un peu trop.Endormi, beaucoup trop libéral. Nous on veut changer la vie. Chanter dans les quartiers, les cités, les villages, le chant des motivés de l'amour, du partage. Soufflez de l'honnêteté, soufflez de la joie. Respirez de l'amitié, expirez la mauvaise foi. Soufflez de la confiance, soufflez de l'espérance. Respirez une autreExpirez la tolérance. On nous a beaucoup parlé, souvent pour ne rien dire. Faut faire rêver la foule pour se faire élire. À grands coups de discours, à pas faire grand chose.
à faire du jour le jour jusqu'à notre overdose.
Rêve.
Des rêves plein la tête, on veut des révolutions, du partage, de la fête, des grandes résolutions. Drôle de destination, la facture va coûter cher, menée par des barons.
C'est la gauche à l'envers.
Soufflez de l'honnêteté, soufflez de la joie, respirez de l'amitié, expirez la mauvaise foi. Soufflez de la confiance, soufflez de l'espérance, respirez une autre France, expirez l'intolérance.
À chacun son rôle à jouer, que jeunesse se fasse, éléphant fatigué devrait laisser la place.
Respirez la gauche, changez ses habitudes pour que l'égalité reprenne de l'altitude.
Si elle n'est pas morte, peut-être endolorie, Jaurès le retour et le peuple avec lui. Il faut que ça change, l'avenir.
Qu'on chante ensemble d'une même voix.
Soufflez de l'honnêteté, soufflez de la joie, respirez de l'amitié, expirez la mauvaise foi.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